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 Special， 我是李侯成。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谈谈最近非常非常受争议的这个农民工读哲学事件啊。然后从这期节目呢，我主要也是想来说说这个哲学啊到底有啥用这么一个问题。首先呢，这期节目绝对不是来讲那个文章的主人公陈直的，因为说实话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啊。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可能连他的文章的全貌有没有读完，前前后后好几篇都成问题，而且通过文章你也很难了解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谈陈直读哲学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虽然我在微信上跟他聊过几句，但是我完全没有足够的信息。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他来讲啊，我觉得可能对他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事能够尽快平息下去，他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节奏之中，而不是被这些事情持续打扰。比如说其实陈直这两天的遭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现在正在豆瓣上遭到非常非常巨量的攻击和网暴。现在豆瓣上的激进主义女权一直抓住陈直不放，有非常非常大量，真的是数量非常庞大的一次网暴，就是说他对他老婆不好，说他不关心真正的家庭和孩子。哇，这个实在太轻易了，这种攻击。所以我觉得最近对陈直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一切风波能够尽快过去，他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而且啊，就他的遭遇其实与今天的话题高度相关。我们在讲啊，哲学与理论在今天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必须说我看到的全是坏作用，就是我能看到哲学和理论起的作用，在互联网的环境之中我几乎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作用，不管对个人还是对群体。尤其对群体来讲，各种激进主义都是高理论浓度的思潮，这种高理论浓度和看起来背后有哲学支撑全是坏印象。这个我们过去在语言的暴力和思想的暴力已经讲过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暴力。所以说当我们谈到农民工读哲学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其实啊，为什么这个事让我们产生惊讶，这个惊讶首先来自于农民工这个身份。我们就在想，意思是说哲学可能对这类人没有用，我们才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在说哲学对这类人可能没有用，我们甚至在说哲学甚至会带来反作用，对吧？哲学 对这类人甚至对会让他们活得更不好。其实最初那篇文章就有这样的感觉啊，就在写啊，这个哲学可能会让他格格不入。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从这个点来谈到底读哲学有没有用，以及哲学到底对谁有用。我一点不卖关子啊，农民工读哲学有没有用呢？我确实觉得是没有用，或者说这个用处的呈现很困难。而且我必须说啊，导致农民工读哲学可能没有什么帮助的，对很多其他人，对我们大量的人都一样。就像对陈直现在进行谩骂攻击、人身侮辱的激进主义女权，哲学和理论对他们同样没有用，而且有反作用。因此啊，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一看到别人就觉得哦，这叫语言的暴力，一看我们自己啊，就觉得我们自己的批判全是真的。当然我今天啊，其实不是在重复我以前其实重复过的哲学思想暴力跟我们的批判的关系，我今天会说的再深一点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就最开始抛出我今天最重要的观点。我今天最想讲的呢，就是哲学啊一般被我们当作一种与真理更加接近的思想史的资料，但是呢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truth 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真理，但同样可以翻译为真相。就如果你没有很多生活的 truth，你根本没有办法对它从道理上有任何的把握。所以我要说的其实也很明显，就是说任何一种知识啊，都是与实际的经验与实际的生活真相有关的。也就是说不管读任何的思想史、理论等等等等，它必须有对现实的丰富了解才有可能。有没有超出这种经验的真实，人类历史上当然存在过这样的东西。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直达真理，不需要生活，甚至反过来消解和贬低生活经验的东西。佛教，对吧？这种虚无主义形态是典型的。比如说跟佛教相关的，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大家能买到的一些，能经历的一些瑜伽的门法、冥想的门法，这种实际上都是对现实生活和实际经历一种贬低。他将一切啊，我们有的，不管对于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设想、对事物的理解， 都当做一种无常的扰动看待，而希望人能够进入到一种摆脱一切这样的扰动，专注于当下的模式。所以这个当然呢，我们会认为通过这个东西啊，你根本不需要生活经验。相反呢，它要排除生活经验。因此啊，在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之中，我们甚至认为啊，那种活得简单点的人呢，更容易达到这种很高的修为状态。那有另外一些思路，包括这种宇宙社会学的方式啊，我们会认为人类的文明和人类的一切思想啊，在宇宙之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所以说，你研究任何的人类思想史或者过去的道德、政治规则、价值制度等等等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玩意儿太低级了。在高维生物面前，三维想法非常的低级，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对于所谓高维的想法，对于后人类、对于 AI 的设想，来克服一切当下我们所需要的真相。我们认为，只要到那个状态啊，现在这些真相都无所谓是真相。我们认为这些想法都认为现实没有深度，要么深度呢在更高维、更厉害的想法之中，要么深度呢在人的真正的思想之中。很大程度之上，我们面对哲学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认为哲学思想包含了真正的深度，而现实世界总是令人难以下咽和贫瘠的。我们只要获得了一种哲学的深度呢，就获得一种真正的良好生活。必须说，很多人最初接触哲学、阅读哲学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今天啊，很大程度上也被心理学拿去了。心理学承担了这么一种能够给予人直接的产生思想深度，进而改进其生活的一种承诺。当然这个我们心理学本来就是从哲学里面发展出来的，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再次说到，是因为今天绝大多数人所谓接触哲学啊，实际上接触的二手哲学都是心理学化的哲学，本来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们就最开始回到这个问题和事件出了之后，大家对于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读哲学的回应开始。从最开始啊，大家都有一种非常意气用事的回应。我必须说，这种回应大家心肠是好的，大家心肠是很好的，但这个回应太粗暴太简单了。我们在干嘛呢？我们都在假装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不奇怪。我们每个人一听说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啊，我们就说农民工为什么不能读，我们能读，农民工也能读，我们有精神追求，农民工也有精神追求啊。所以大家心肠是好的，大家本着公平的角度出发，但这个说法实际真的太简单太简单了。那么我今天讲的当然不是具体农民工个体，从陈直来讲啊，他当然读海德格尔，而且读得也很不错，他不仅读原著，还读了很多大量二手研究资料，而且全是英文的资料，那读的那真是相当相当的好。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假装这个群体读海德格尔不奇怪，农民工群体读海德格尔读哲学就是很奇怪。我给大家举些例子，第一，为什么农民工写诗一点也不奇怪？农民工写诗，农民写诗，余秀华的诗甚至在我看来是现代诗上最好的诗作，因为每个人有母语，诗呢就是一种母语的创造性使用，只要他会说话，他能够有这种诗性和对于诗的感觉的把握，加上练习，当然也就写诗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呢，没有生活形式的门槛。所以农民工写诗、农民写诗都很好，而且可能写诗对于他们生活真正疏解那种生活的问题啊，能够给予一些真正巨大的安慰，可能还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呢。好，我们就来看看啊。那我这里想说的就说出来了，很多东西是有很强的生活形式障碍的，这可不是开玩笑。比如说农民工研究当代艺术奇不奇怪？奇怪吧。为什么奇怪？很正常，是因为一个人要研究当代艺术，他就是要过一种什么生活呢？他要去跑展览，要去看很多的展览，要去泡艺术的圈子，甚至呢在巴塞尔展的时候呢，你要去巴塞尔才能够对这个所谓的现代艺术圈子作为一种综观。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农民工没有资格去看展览，如果农民工给得起展览门票的话，他进去会不会被我们冷眼看待？这是因为这不光光是钱的问题，这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啊，平时这些展览的信息会发布在哪里？和展览相关的其他活动、衍生的商品消费和信息消费在什么样的公众号上，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中？我们平时是不是经常是在，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是在咖啡馆，你是在那种很 fancy 的 shopping mall, 你是在那种特别 lifestyle 生活方式的一些公众号里面看到这些展览信息的？这些展览信息今天啊，和当代艺术相关的 就是一种比较 fancy 的城市生活，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以这种生活形式，这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资格的问题，它跟那种生活形式就是隔着一层。你知道这些信息，你实际参与和你生活的区域都跟那个玩意儿隔着一层。所以说农民工研究当代艺术奇不奇怪？我相信啊，如果人真诚对待这个问题，当然奇怪。奇怪的原因呢也很正常。研究当代艺术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圈子、你的信息、你平时的旨趣等等等等，这种生活形式和一个农民工的生活形式确实太过遥远啊，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那我再往前说一层，农民工研究十九世纪的法国，读波德莱尔、读本雅明，奇不奇怪？当然奇怪，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十九世纪就是大革命之后到一战之前的法国，所谓的这个美好年代，这个美好年代的基础啊，虽然离我们今天生活很远，我们今天其他人研究这些了解这些还是得通过读书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好年代最典型的就是现代都市的兴起，波德莱尔、本雅明，包括十九世纪法国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等等等，都是对巴黎甚至现代城市生活某种描摹。而我们对于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等等等很多的了解，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城市之中，包括我们看过这些电影、看过这些电视剧等等等等。在十九世纪美好年代，最重要的构成就是新的建筑、 shopping mall、 消费、都市制度、私有产权、都市景观、时尚等等的兴起，包括装饰性要素在生活中大规模的呈现。你可能要看过这个木下的一些东西等等等等，你才能明白十九世纪法国。不是说农民工没有资格了解这些，也不是说农民工因为某种道德的原因不能了解，就是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被融入今天这样的城市生活。不管从电影、电视剧、文学、艺术材料的获取和他们实际的生活实践之上，他们没有具备这样现代都市的经验。这我再次强调，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啊，这恰恰是不平等的问题，这恰恰是现在实际的不平等的问题，导致一个农民工如果要研究十九世纪的法国，那和我们去了解去看实际上是很隔路子的。就他们的生活形式对于真实的感受到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障碍的，也就是感受所谓的美好年代，你就真的需要对这种很繁盛很繁荣的城市生活形式本身有很多的经验。而今天我们的社会公正水平和城市开放程度还并没有让农民工能够，你说农民工大家看到过这些，他可晚上也可以走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方，但依然是隔岸观火，对吧？所以我们说农民工研究当代艺术有生活形式的隔绝，研究十九世纪比如说法国美好年代当然也有生活形式的隔绝。我讲这两个例子啊，就是在讲人呢在世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的想法，理论也一样，对吧？我们都知道理论有理论的背景，那么理论啊不是在空中形成的，有些理论是啊，数学物理 maybe， 但更多的人文的理论，不管是哲学思想的理论等等等等，都有其背景。即便像极其抽象的康德、笛卡尔这样的哲学理论，我们之前范德天讲了很多啊，依然有时代的背景。这样的时代的背景，为什么今天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你可能了解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背景，中世纪的欧洲等等等等的东西你平时身体力行的看到过，你甚至可能去过欧洲旅游，你去过欧洲旅游对于讲起什么叫中世纪，你确实会多一些对于背景的了解，而这个背景的了解是重要的。那你说一个农民工去读读儒家为什么很要正常一些，当然正常一些。年代隔得越远，这种生活形式的隔绝就越少就越淡，对吧？也就是说确实我们会发现当代艺术离生活形式很近很近，法国美好年代离都市生活形式很近很近，那么先秦思想跟今天人来讲呢，确实跟生活形式就比较远啊。也就是说理论呢确实有离生活形式的远近，而我们一直认为由于哲学高度抽象，因此啊，哲学离人的生活形式很远，其实一点都不是。比如说功利主义和比如说密尔的论自由，我在上篇文章里面提到过，这些东西看上去非常抽象。比如说密尔的论自由说啊，什么是自由呢？ 就是人只要不干涉其他人，只要不对其他人有害的东西都不应该被干涉。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的，今天过于简单对吧？怎么可能呢？在互联网时代，什么叫干涉他人？这个人的外部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完全模糊掉了。所以你怎么理解密尔这句话呢？你就得理解在19世纪，从18世纪到19世纪，是这个工业革命啊和现代个人主义一锤定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要用各种制度彻底摆脱过去贵族制社会对于人加诸的种种限制。所以说这个话必须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即便它是一个很抽象的理论，它在论自由，但同样必须被放置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中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理解。所以说很多很多的理论都需要有背景，那么这些背景呢，就与今天人的生活有或远或近的生活形式的区别。那么农民工呢， 我们必须说啊，今天所有的思想史和思想构成，尤其是越接近当代的，越是城市文化的产物啊。很多人说啊，海德格尔也是个农民啊，我靠，海德格尔虽然是个农民，但从海德格尔去天主教学校走向学术道路，最后官拜这个大学校长的一个过程之中啊，他已经不干农活了，他已经脱离一个农业生存方式，而完全是城市生活方式了。也就是说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些思想史内容等等等等的东西都是产生自更接近城市生活形式的产物。我再次说，这不是农民工的问题，这恰恰是不平等的问题。但是这是不平等的问题，农民工阅读哲学，阅读海德格尔，就得靠解决这样的不平等才能实现，而不是抽象的说啊，我们有资格追求精神，农民工有资格追求精神，那这样呢就特别何不食肉糜。你就要说啊，我也可以从读海德格尔获得平静，农民工为什么不可以呢？农民工不可以，农民工没有这样的生活形式，没有这样生活形式的积累，对他来讲就要难得多得多。同样我们就来说海德格尔啊，海德格尔绝对不是单独的抽象的出现在世界之中的，海德格尔的很多要素都与城市生活更加接近。海德格尔与近代德国的历史，海德格尔在讲艺术的时候提到希腊的建筑，提到梵高，提到塞尚，海德格尔讲科学和技术的时候提到城市的生活方式，海德格尔讲沉沦状态的时候提到城市跟城市消费啊、沙龙啊、城市上流阶级的谈论啊等等相关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形式，这种技术与生活接近的关系，这种现代性，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梵高、塞尚这些作品，实际上都是包括海德格尔提到尼采。我们知道你要是尼采，你不是一个纯城市人，看不到城市现代尤其是城市与进步的巨大关系，你怎么可能能真正理解尼采的思想呢？对吧？所以海德格尔不是一个抽象的空中楼阁，海德格尔与近代德国历史和近代生活形式当然有很近的关系。由于这样的生活关系，对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了解啊，同样需要很深的对于现代性的了解，对于很多很多与城市生活方式更接近的故事、背景、艺术作品等等的了解，才能够对于这种理论本身产生更深的认识，对吧？真正跟真实世界关系超远的，我们刚才讲过，数学和物理，这些玩意儿确实跟真实的生活形式关系相当相当远，对吧？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个农民工去研究数学理论，那我觉得看上去跟一个城市人比啊，如果他真能钻得进去的话，是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但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的兴趣，因为正是因为数学和物理就是跟真实生活隔这么远，它也很难直接构成对我们生活的光照和影响，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要的是对生活的光照和影响，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一旦要对生活有光照和影响，那么它就需要有一定的生活背景的构成，有生活形式的构成。而近代哲学或者被今天的媒介所承载的哲学，都是跟更近的城市生活形式有更近的关联的。而因为公正的原因，农民工没有被纳入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特别简简单单的说，农民工当然可以读海德格尔。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可能出发点心肠非常好，但是非常非常的粗暴啊。所以说我们听到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啊，其实是有惊讶感的，这个惊讶感一点也不奇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近代哲学其实离那种生活形式相对很遥远。就像如果我们听到一个美国高中生在研究尚书，那我们当然会觉得惊讶，我们不能说啊，白人没有资格读尚书吗？白人有资格读啊，但是确实他就是值得奇怪， 因为这个东西离他的生活形式就非常非常的远。而且啊，我们如此粗暴的抹平生活方式差异，直接赋予农民工去追求所谓精神生活的权利啊，我觉得并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我们不必捍卫农民工可以读海德格尔，似乎突然一下我们和农民工就平等了，这本身就是问题。就像积极女权认为啊，你跟这个夫妻之间竟然因为这个丈夫啊在追求这种哲学，导致夫妻之间出现了隔阂血和嫌隙。当然了，因为在一个城市富裕的家庭，夫妻之间维持这种体面和从容，举案齐眉，齐头并进，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更低收入农民工家庭，这种追求和他们本身的生活形式就是有距离，这种追求所产生的夫妻间的代价可不是假的。余秀华和她的丈夫，很多比较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想 读艺术读哲学，就是要跟家庭产生很大的间隙啊。这个间隙不是因为谁小心肠，不是因为谁没有顾好造成的，就是当我们追求一种更具有城市生活形式的东西，它原来的玩意儿就是会脱节啊，一旦脱节之后就是有问题啊。我们是不能直接用城市的标准去要求这样的家庭能够实现这种从容体面举案齐眉，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靠人说我们就该平等，我们都能平等，人好像就真正平等的。我们非常粗暴地赋予农民工理论上的平等，那不是真的平等，恰恰我觉得错过了真正的问题。所以说啊，我们不说城职啊，我们就说农民工。农民工当然需要很多东西啊，需要很多追求，他们需要的是不是哲学？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强烈的说啊，是不是农民工都读读哲学就好了呢？当然不是，这并不解决迫切的问题。那你可能要反问，难道农民工就没有资格来搞精神追求吗？那我就要反过来问，谁有资格搞精神追求？真的有精神追求这个事儿吗？我们可以来看，即便在城市之中啊，我们城市人都有精神追求，我们真的在用哲学做精神追求吗？你看，我认为我们对哲学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叶公好龙，因为哲学啊，在人文学科之中，在大众看来，鄙视链是最高的，这是一种品味的鄙视链，所以很多人认为呢，我要追求精神，我要精神追求啊，我就要接近哲学。但是真的有几个人去仔仔细细地读过哲学的原著呢？我们都知道读哲学的原著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大多数人是怎么搞这个精神追求呢？半吊子文艺电影、入门哲学读物，类似像南怀瑾这样的内容、心理学。所以说城市里的人接触海德格尔就是靠公众号上讲什么诗意栖居、沉沦状态，听这几个东西，对生活进行一些批判，望见一些遥远的远方的方式来接触海德格尔。这个不是哲学，就是城市里的人都没有人能够像陈直一样靠阅读原著、阅读大规模的二手材料来搞哲学、搞这个精神追求。所以说我们不用这么着急去赋予农民工搞精神追求的权利啊，在城市里面没有人，很少有人真的在通过哲学搞精神追求。对很多人来讲啊，哲学就是一种高级的心理学，当然我们也知道心理学确实最开始就是从哲学慢慢分支出来的学科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真正起作用、真正被城市人感觉可以来搞精神追求的，还是冥想、瑜伽、心理学、人生哲学，还是那套现代人心浮躁、追求效率、没有顾及到心灵的追求，这些陈词滥调。所以说有没有精神追求这回事儿，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精神追求这个东西呢？所以说啊，我们呢就要来看哲学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你看，今天从我们最简单的来看啊，哲学呢是来塑造人的精神与内在世界的。我们认为呢，哲学啊更接近本质，只要一个人他的精神与内在世界啊通过哲学探索了本质，他呢就能够更容易看清啊这个世间事物的本质。所以要么呢他会更容易成功，只要我们懂了哲学啊，我们就更容易知道本质，就更容易成功。这个呢，很多啊这个知识付费都在打着这样的旗号来教哲学，认为哲学呢是一种更高级的认知方式，有这个认知方式就懂了本质，懂了本质呢 就更容易成功。那么对于更多的对于成功没有那么大兴趣或者没有那么多希望的人来讲呢，我们就认为只要啊塑造了自己的精神与内在世界，我们就更容易维持好自己的精神王国。也就是说，世界不管有多糟糕啊，即使我们生活在很大的困苦之中，哲学呢也能获得慰藉。我还记得有本书啊就叫《哲学的慰藉》，我们透过这个呢能得到平静和幸福。但我必须说啊，不管是看清世界本质更容易成功，还是看清世界本质可以维持自己的心灵内在王国，这玩意儿更像啥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怎么听怎么像修仙，怎么听都是修仙。当然修仙我有点戏谑了，怎么听都像什么呢？怎么听都很像道家。也就是说，今天确实很多人对于哲学的期待要求，对于哲学的想象是道家的想象。我们都在用道家所描绘的人生状态，用道家所描绘的人生追求和良好生活形式在想哲学，想西方哲学。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南辕北辙的东西。第一，我来说，哲学肯定不负责提供真理，哲学不能够提供生活根本的支点。好，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根本支点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希望从哲学中得到根本的支点，都是通过一些大问题，比如说死亡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美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我们认为啊，哲学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了解了这些问题呢，我就获得了人生的根本支点。当然哲学史上有没有人这么做？有，近代都有。最喜欢搞这个的比如说叔本华，这也是为什么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叔本华的名言警句、他的金句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实际上在真正严肃的哲学史上啊，那叔本华当然不是在这个思想史体系之中真正重要的一位人。那叔本华呢，就是好讲这些大问题，好提供这些大问题的只言片语，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也还蛮火的。但是啊，我们为什么喜欢关注这些问题？很简单，比如说死亡是什么，很多人很关心死亡是什么。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死亡啊是一个有超越性的问题。这个超越性的问题呢，它能超越啥？它能超越真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差距和真实生活的困苦。因为人都会死，再有权力也会死，再有钱也会死，再有知识也会死。所以我们会认为呢，死亡啊是一个真正的困苦。只要我一口气解决了真正的困苦，是不是我生活中的其他困苦就迎刃而解了呢？我连死亡的恐惧都不怕了，那生活中其他的恐惧还怕吗？当然怕，对吧？原因很简单，因为死亡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想象中的困苦，而生活中的困苦呢，是当下的困苦。你不管对死亡现在啊，你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对死亡有多从容，你对于缺钱欠债依然会非常困苦。因此死亡、人生意义、真理、善美好等等的东西，它对于生活不管是抽象的超越还是这种根本意义上的超越，实际上这些大问题啊并不能给予我们生活很大的意义。哲学回不回应这些大问题？哲学回应这些大问题，但绝对不是人们想要的那种答案的方式。比如说哲学史上很多人会谈自由问题，康德谈自由问题，黑格尔也谈自由问题，但他们谈自由问题有没有伦理学的旨趣？绝对有伦理学的旨趣。但更大的意义之上，比如说康德还是在谈，康德关注的是牛顿、休谟对于哲学史本身的影响多过于，也就是说这些玩意儿康德谈的跟人的伦理生活有关系，但是他的关系是一个很遥远的关系。这个遥远的关系必须构成就哲学史意义之上对于机械论宇宙观和非机械论宇宙观之间的区分来达成。这个达成啊，可不是靠自由、道德这两个词来完成的，它必须靠认知、范畴这些概念作为中介来达成。这本身呢是一个强烈的因果性的问题，甚至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所以说哲学回不回应自由？哲学回应自由。哲学回应自由呢，但不是我们要的那个方式。尤其是哲学回不回应什么是真理？真理性的问题回应。什么样的哲学在最大程度上回应真理性问题呢？分析哲学。那分析哲学回应真理性问题呢，它绝对不是大家会感兴趣的方式啊。那种逻辑表达是对于 真命题、假命题，非常复杂的推断，这些是对于真理性问题的回应啊。但这个回应真的是大家觉得能够带来生活超越性，以至于给予人生根本支点的回应吗？它当然不能够给予人生根本的支点。就比如说我们讲哲学啊，当然讲的就是希腊历史中这个哲学，这个哲学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认识论啊，认识论从希腊开始就很关注认识论问题。那认识论问题呢，确实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认识论问题能够一口气给人真理或给人生活支点吗？不能啊。就如果我要用一个比喻啊来讲认识论，那认识论的这个思想啊，就是发明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筛子，那么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筛子呢，你就能筛出在各个尺度之下你要的那个玩意儿。它就像筛面粉的一样，有的能筛出比较粗的面粉，有的能筛出比较细的面粉，有的筛液体，有的筛固体，但是它只是个筛子而已，你还得有东西去筛。就算它就像是个面粉筛子啊，但你现在有的呢只是石头，或者你有的只是空气，你什么也没有，你光拿这个筛子能有啥用呢？对吧？所以哲学提供的，如果我们要比喻的话，很大程度上啊，哲学并不提供质料，哲学提供工具。这个工具不是个什么太根本的玩意儿，根本的当然是你生活中的质料了。没有这个质料的话，这些工具你拿的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哲学并不能一口气提供你那个最后胜利的玩意儿。那第二呢，很多哲学确实研究伦理学，跟伦理学相关的哲学呢，看上去啊都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更近。但我必须说啊，理解和了解这些伦理学，对于绝大多数人啊，包括对于我自己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比如说我们最近就在讲儒家的伦理学，我们最近在讲礼，马上就有人回说，他如果是一个我尊敬的人，我当然愿意以礼待他了。但很多人啊，你就是以礼待他，他就要蹬鼻子上脸，不管怎么样你给他一次两次机会，他都不会真正的回报你。对于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讲礼呢？啊，对啊对啊，如果你了解儒家的伦理啊，儒家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讲礼，所以儒家这种伦理就是给了你这么大的负担。好，你了解了希腊的美德伦理，那从某种程度上，如果了解希腊的美德伦理啊，你在这个社会上呢就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你只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对其他人才有影响，那个 virtue 才真正出现。因为这个 virtue 在希腊伦理学里面啊，可不在人心里出现，在公共环境之中出现，因此言行才那么重要。如果你接近这种美德伦理学呢，你就必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就必须承担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和结果。这对于今天很大多数接受所谓普通人概念的人来讲呢，这种伦理学给了多大的负担，对吧？宗教伦理也一样，你了解了基督教的伦理，你要爱邻人爱仇敌，也就是说你了解了基督教伦理啊，如果你跟家人的关系搞不好，如果你跟妻子男女朋友的关系搞不好，如果你跟你最针锋相对人的关系搞不好，你这个人就根本谈不上是一个艺人啊。这个是今天很多人愿意接受的吗？啊，今天很多人就转去看尼采。那你要转去看尼采的话啊，我首先先插一句啊，其实尼采也一样，因为尼采啊正是在美好年代的中心，在美好年代那个美好性的漩涡中央来提出对那个玩意儿的巨大反叛和反对的。就像我们之前其实说过，如果你要谈尼采，你对于19世纪、20世纪交界之初的德国文化、德国精神和整个欧洲不了解的话，就尼采那些只言片语和那些概念，那几乎都很空洞，对你来讲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尼采本身也是有很大的生活形式的这个隔阂的啊。第二，同样，如果你要了解尼采的伦理学，你在这个社会上得有多大的勇气去做一个跟现有的伦理体系、跟现有价值体系针锋相对的人啊。请注意啊，这个针锋相对可不是在你心里面、在你脑子里面意淫的针锋相对，也不是你在某个微信群里面出言不逊、怼天怼地的那种针锋相对啊。尼采要的肯定不是这种说说而已的东西啊，这东西今天几个人可以做到尼采这种伦理的要求，对吧？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哲学能给我们提供啊，我就要说哲学提供的很多认识论呢，那就是个工具，你要自己没有东西，那工具什么也给不了你。那哲学确实有伦理学，伦理学呢在提供一些更实际的生活指引和方向性的指引，但是我一点不觉得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能给你一个你能够轻易接受的玩意儿。也就是说在哲学的伦理学意义上的光照之下，它不会像今天的一些很蹩脚的伦理理论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的受害者，全天下的错误都是别人给的。就真正有意义的哲学伦理学给予的全是你自己生活中很难以下咽的问题。就比如说就从儒家的理来讲啊，那我跟我说实话，我跟我家里人关系太疏远了。就是从儒家的理的角度来讲，我的跟我原来的那个家庭啊，就是现在在远方的这个家庭的关系，我真的就没有维持好。是，而且在儒家理的意义之上，我是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能够去说啊，那是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所以情有可原，好像也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对吧？所以说真的这种伦理学体系给你的是很大的负担，这不是一个什么很能够很容易下咽的东西啊。因此啊，我们就在说，你看整个这个部分我们在讲啊，哲学到底如何起作用。我们说了，哲学不提供真理，哲学不提供一个根本的人生支点，靠解决一些大问题啊，突然一下克服所有的生活困境，不是这样的。哲学呢，一部分呢提供一些小工具，这些小工具呢是必须由生活的治疗来完成的。生活的治疗呢，绝对不是指你每天那种重复性的生活的治疗啊。生活的治疗呢，当然指的是一些更丰富的真正的生活经历。那我们也说呢，哲学也有伦理学探讨，但哲学的伦理学探讨呢，确实如果哲学能给我们提供慰藉的话，绝对不会是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思考给每个人提供的都是一个极高极高的要求，在这个极高的要求之下，你最开始看到的绝对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任何有意义的哲学，我觉得伦理学体系首先都能看到他自己负责的成分。请注意啊，是真正的负责，不是存在主义之上负那个虚空的责任，负那个虚空的自由之责，不是的，都是在世的责任，负的是实实在在在社会上，在你生活中的负担啊。因为那种狗屁东西就给你说啊，负的责任是个抽象责任，好像我只要承担这个抽象责任，就有点像斯宾诺莎、或者存在主义那套，只要一负那个责任，好像我的道德性就在对于这种责任的承认之中完成了，那都是狗屁。就是真正有益的伦理学给的责任啊，肯不是大家愿意去承担的。所以说我要说的是，你看就从伦理学和认识论来看，哲学的重心啊不在人的心里面。当然有没有啊透过某种理解能够产生情绪的改变，绝对是有的。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哲学或者理论，不管是工具伦理学任何东西也好，你能够发现啊，哦，现在在我生活中的一个困境啊，实际上不是困境啊，我不应该把这个困境看得那么重啊，这是很多人要的，对吧？有没有？绝对有啊，这是有的。我不认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解方式不能够改变我们对一个实际事物的看法，导致我们情绪啊等等发生改变。但是呢，我不认为啊哲学能够让你把一切都放下，那是佛教，那是佛学。那么哲学这种再次思路呢，你当然都会发现你放下一个拿起一个更重的。我们都说孔颜之乐，孔颜之乐，是的，孔颜之乐是能够承担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物质生活，能够不追求普通意义上那种成功的价值。但是颜回每天求道的负担几个人能负得起？因此啊，哲学确实能够让你发现，哎，一些困难实际上不是困难。但是导致这些困难不是困难的根本原因啊，是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在那儿，在那个困难面前啊，现在这个困难微不足道。所以说哲学的问题呢，哲学来改变人的情绪是有边界的，哲学无力改变一切。有没有一个情况之下哲学会告诉你啊，你现在 fucked up， 搞乱了一段关系，但是无所谓？我觉得没有。有什么呢？当然有了，很多心理学理论，只要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那当然你就能好受一点。只要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当然呢，这种理论就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多的慰藉，能够改变我们很多的情绪 和感受。但是这个东西是哲学吗？或者说这种理论能够产生什么作用呢？产生当然就是激进女权去在网上网暴和攻击陈直那样的东西了。所以说这个是真正麻烦之处。因为我知道一会儿我们就要讲啊，去追求所谓这种哲学是很困难的。这个困难性不只关于农民工群体，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你去追求它的一个替代物，或者你以慰藉的方式去追求它，你最后追求到的很可能是一个会给其他人带来非常巨大伤害、非常偏颇的一个非常暴力的东西。所以说，哲学不能够给你慰藉，哲学也不能够给你一个生活中的方向。哲学不是一个精神暖炉和避难所。道家精神有很大这样的方式，也有这样的承诺。道家促使你看到一些并不实际，但听上去特别宏大、改变视角啊，跟那个相比，人生的困难就仿佛沧海一粟一样的一些东西。但那个终究不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可以去，尤其今天啊，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可以取得的东西。如果你抱着这种慰藉的想法，你还是会堕落的。你一样去拥抱那些仇恨理论，一样去拥抱那些觉得全天下就你最惨，责任都是其他人的，资本家坏，这个性别的人坏，那个人坏，外国坏，父母坏，同龄人坏，你一样会去拥抱这些东西。你看，不管是中国的道家，当然希腊思想有沉思，希腊思想的沉思呢，似乎也在表明啊，最幸福的东西呢是在精神世界之中的，最幸福的东西呢是在脑内的。当然这个沉思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或者说我完全也可以很坦率的说啊，直到今天我并不知道 meditation 的价值，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meditation 的价值。我尝试过各式各样的 meditation， 瑜伽意义上的 meditation， 然后基督教传统中的 meditation， 甚至希腊意义上的 meditation， 我必须说通过 meditation 过程中我得到的东西是如此之少。当然很可能呢是我慧根不够啊，因为我慧根不够呢，所以我并没有从这个所谓的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啊获得什么伟大的东西。但我也要说为什么希腊传统会强调 meditation 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希腊社会是一个历史性跟今天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希腊人面对的是包括他们自己想象之中地球的历史非常之短，地球的尺度也非常之小，在地球以外地球的面积想象中也很小，地球之外就是天球的球壳。希腊人面对的是一个神话的尺度很小很小的世界。在一个尺度很小的世界之中，我们很容易想到现实与现实的反面，这个现实的反面呢就是精神啊、沉思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几十亿年历史的地球，有好几千年历史的人类世界，有地球这么大尺度的一个球体，70亿人，还有人想去火星上开发新的殖民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所谓的那个想象中的精神世界，我不说它难以栖居，我说我们在今天可能并不需要这么一个玩意儿来真正获得某种慰藉了。所以你看我们对于哲学这种非常心理主义的设想，实际上最典型的哲学家都是很近代的哲学家，像叔本华、斯宾诺莎、齐克果，包括进入20世纪这些后现代的一众哲学家。就是但其实你看历史上更大的哲学家，霍布斯是不是哲学家，休谟是不是哲学家，洛克是不是哲学家，黑格尔是不是哲学家，包括康德等等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关注啊，并不是贴着我们的人生来给予人生指引。从最典型的哲学来讲啊，给予人生指引呢，从来都不是这个哲学的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有齐克果、斯宾诺莎、叔本华，就认为我们能从其他人的哲学之上得到任何与其相似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真正火的，就是绝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的呢，绝对不是哲学原著。原因呢，就是因为哲学原著没有他们要的东西，他们要的东西呢，最后发现更容易找到的场合确实是在二手资料之中。 这些二手资料之中呢，要么从这些哲学家的只言片语之中拼凑出人生哲学方向，看似能够给予生活根本支点的一些鬼话，要么呢拼凑出批判理论，说明说就说明在这些哲学家的视野之中，其他人是如何之坏，现代社会是如何之坏，整个环境是如何之差等等等等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些玩意儿啊，我们也能发现，我们就要从中看出这种断裂。这不是哲学的旨趣，这也不是哲学的要求，我们只是在单方面的引用、塑造和二手的使用哲学来拼凑成为我们的需要。就是很多人确实我们有一种这样的需要啊，我们的一种这样的需要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生活坏的责任全部甩给别人，把现状说得非常非常差，以便能够缓解我们的很多焦虑，缓解我们对生活困苦的理解，以及在一个如此大尺度不可把握很难把握的世界之中，能够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用这根救命稻草能够作为生活的支点给予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但这个确实我们通过这种二手转译和这种二手拼凑，就能发现这个与哲学想提供感兴趣和研究的东西其实差异是很巨大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危险呢？这个想法是我们今天多数人，我说的重点，是我们今天多数人极其愚蠢的原因。我为什么说今天的人愚蠢？就是因为啊，我们旁观者清。你今天看很多人啊，你都能看出来，他们怎么会卡在这样一个想法和意识形态之中呢？他们怎么会卡在这么狭隘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呢？你反过来想啊，你所知晓的这些知识门槛高吗？是需要很高智商才能了解的东西吗？其实也不是啊，对吧？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我好像确实懂一点东西啊，似乎也有比较纵观的视野，但我回想来看，这些东西是特别困难吗？是它像这个理论物理一样是这种高智商门槛的东西吗？不是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会困守于一个如此那么狭窄的世界之中呢？所以困守的原因根本就不是智商的门槛、知识的门槛，困守的原因根本不在这上面，而在态度上。态度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哲学病式的想法和哲学的想法，我们通过这些蹩脚二手理论、公众号文章、 B 站视频得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从哲学中想得到的，也是我们拼命的想让农民工兄弟也有权利的那个精神世界的根本本质和原因，能够直接超越现实困境的根本解释。我们多数人愚蠢就卡在这个能够一锤定音解决我们问题的理论之中。因此啊，哲学一直仅仅是一个帮助我们攀爬的小工具，或者给我们指向了一个特别困难的需要自己担负责任的前方。这个担负责任不仅仅是我要跟坏人作对，不是，这个担负的责任包含你自己求知和自己真正的道德困境，而不是说你担负的责任就是要打想象中的仗啊，克服想象中的坏人啊这样的东西。哲学就是这样的小工具，这个山啊都得你自己爬，哲学从来不提供一个直达的电梯。所以说啊，今天绝大多数人的愚蠢就是希望和认为哲学作为人类人文知识的皇冠和顶端，在提供本质、提供根本啊，对现代生活问题具有超越性的答案，导致他们能够一口气超出现在生活的困境，去得到那个终极的东西，终极的美、终极的善、终极的悲剧、终极的清醒等等等等。因此呢，这个山就不必再爬了，或者他的生活就不必改变了，通过这个内在世界的改变呢，就得到了一切啊，不是这样的东西啊。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农民工更不需要，因为我们啊，在城市中啊，还可以过着我们的小日子。反正，在城市之中，绝大多数人啊，包括饭店听众呢，还是啊，在中国活得比较好的人相对居多一点。对我们来讲呢，没有这个哲学的慰藉，有别的慰藉，有心理学的慰藉，或者因为各种慰藉，在网上跟人打仗，不管怎么样的生活也不会崩溃啊。生活就算你的生活崩溃，很多时候你的父母还要给你兜底，你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对农民工来讲啊，他们的生活困境可比我们要实际的多，给予他们这种虚幻的安慰 给予他们这种虚幻的东西啊，恐怕对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问题呢就会更加的尖锐。所以说啊，我们看刚才我们说啊，哲学是一个小工具，爬山要自己爬，不是电梯。今天呢确实有很多东西呢给人电梯。什么最喜欢给人电梯呢？消费和政治。消费和政治呢是最愿意承诺给人电梯的，承诺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接近它，承认它，你就可以坐上这个电梯直接通达你的好生活。我说句这个话看你能不能理解啊。今天批判消费主义的绝大方式依然是消费心态的，也就是说今天呢钱多的人呢爱消费，直接靠消费呢实现他的价值，不能够充分消费的人呢举起批判消费主义的大旗来说出啊，一切消费都是虚伪的，都是骗局，都是智商税啊，来克服消费。这两者呢都是消费心态的，都是自己什么也不用做，靠一个外物，是个商品或者是个理论，或者像念咒语般的说一句话就能够直达那个好生活。所以对消费主义批判的方式依然是消费心态的，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哲学的想法依然是消费心态的，读一本书，读几篇文章，脑子里装几些东西就可以坐上电梯直达良好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对于这个想法无法改变啊，学哲学就不会有什么用，你就会非常轻易的卡在一个批判的位置之上。哲学给你提供的呢就是只能提供要么是冷漠，要么呢是仇恨。所以说我们在最开始啊，虽然心肠很好，我们说农民工为什么不能读哲学，农民工也能读哲学，只是在轻易中把这个想象中的电梯啊，我们也想施予给农民工。这个工具啊，农民工用起来啊就比你难得多，所以他们的真实生活困境呢要大得多得多。所以说到底啊，确实哲学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也不觉得哲学在生活中能够帮我们有多么大的作用。我会认为比起哲学呢，生活经验比它重要，经济学比它重要，历史学比它重要，一切经验科学其实都比哲学要重要，就一切经验科学能够给我们的比哲学都要多。这也是 我为什么讲思想史的时候一定要讲经验性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脱离经验性的内容光了解那些玩意儿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任意性也非常非常强。这是我最开始说的，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以绝大多数人包括现在我自己啊，对世界的了解程度，信息的丰富程度，读的新闻啊，全世界各地信息的了解和实际的生活经验，还谈不上能够接触什么思想，就是那个东西的门槛，基础生活的门槛，信息的经验的门槛还没有到啊。所以说在今天获得某种思想或用某种思想来帮助生活的门槛比过去的时代呢确实要高。因为我们都发现只要生活尺度一大，原来那套经验和想法的作用就要下降。在希腊化时期呢，希腊哲学的作用下降，在战国时代呢，春秋的思想的作用要下降。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因为互联网的原因啊，这个尺度变得很大很大的时代，实际上过去很多思想对今天的作用呢都还会在下降，尤其是在普通人生活中应用它的难度和使用它的难度会变得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回到这个问题啊，从这个农民工读哲学的事件来看呢，我认为我们不必太过轻易的捍卫农民工读哲学的能力。我们自己对于哲学也一样，哲学未必能够，不是未必，哲学肯定不能起到很多人想要求它的那样的作用，哲学不是那样起作用的，而且如果想那么做呢，最后估计只能获得冷漠和仇恨。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回应了一下最近的这个问题以及哲学到底如何起作用这个事儿。